请各位居士大德，我们一起翻开啊，这个佛学入门第八页，第八页。今天我们要继续啊，来谈释迦牟尼佛他的生平啊。那我们今天看第一章的第二小节啊，也就是在介绍释迦牟尼佛他幼年以及少年时代啊的情形。那这里讲，他说悉达多太子呢，他出生七天之后啊，母亲就过世了。那这个后来净饭王呢，就继娶摩耶夫人啊的妹妹，也就是摩诃波舍波提啊，作为继母来抚养太子。所以太子呢，他一样啊，并没有吃苦啊，一样是有母亲呢，把他照顾长大。那到了七岁的时候啊，释迦那个悉达多太子呢，就开始啊，要学各种的学问啊。那因为他身为太子，所以呢，净饭王啊，就聘请啊，这个当时啊，婆罗门里面啊最有名的一些这个。教师那个教师啊，来教他学梵文啊，还有研读当时所最流行的，也就是世间的一些智慧啊，也就是所谓的五明啊和四吠陀。什么叫五明呢？在后面第十页啊，他有注解。五明呢，第一个也就是语文学的声明，啊，那这个我们现在呢一样要学各种的语言，对不对？啊，那在当时呢，印度那个时候啊，也有好多的语言啊，有地方语啊，还有这个官方语言啊等等。那第二个叫工巧明。啊，工巧明，也就是属于那个工艺啊方面的，还有农艺方面的。因为当时呢，大概是农业社会，所以农艺上方面哈，怎么样耕种啦，啊，养牛啦，养畜牧啦等等啊，这些是属于农艺方面的。好，那工艺方面呢，可能就是一些那个工具啊。啊，生产的工具啊，五金之类的啊，这些生产啊，这些技术啊，这个是，那如果以我们现在来讲，那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职业学校啦、科技学校之类的啊，这些技术学问。那第三个叫做医方明啊，也就是属于医药保健方面的。那当然呢，没有办法像我们现在啊这么发达，对不对？啊，尤其呀、啊，在那么早2000多年以前啊，生病了，一般人生病了都去看什么？求巫医啦，对不对？哦，都去问卜啊，卜卦啊。那巫医的各种医术呢，好像也不见得是正确的。好、哦，但是在当时啊，因为没有更好的医术嘛。医学观念，所以呢也只能求助于这些巫医哈。那但是呢，在这个皇宫里面啊，可能他们可以请到啊比较具有智慧的哈、啊、一些那个医学方面的一些医师啊，来教导哈、啊、可能学的了会比较好高明一点。那再来我们看第四个啊，论理学的因明啊，第四个就是因明。那这所谓的因明呢，是当时啊印度那个时候他们所谓的一种逻辑思辨啊，哲理思辨的一种做学问的方法。所以所谓的因明学呢，它就是要包含，也就是有一个因啊，中因欲这三个部分。中呢，也就是说你提出一个学术理论啊，一些主张，那你必须要先有一个 理论基础啊，讲出你的主张是什么啊，这个就是宗啊。然后呢，因呢，就是你要说明为什么啊，提出正确的这个原因来。然后喻呢，接着要再比喻、举例说明啊。那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学术观念主张呢，都是需要啊，透过这个宗因喻这样的一个理论的论理的方式来讨论。那别人有意见不同的话，他也可以提出他的主张啊、看法啊，然后呢再来举例加以辩驳。所以呢，这个在当时呢，这是很有名的啊一种逻辑辩证方式。所以我们现在密教有一些那个喇嘛哈，他们常常有一些辩经的方式，有没有啊？大概就是跟当时呢有一点类似啊。那第五个，也就是宗教学的内明啊，内明，我们一般又可以称为内学。什么叫内学呢？也就是以提升我们心灵啊、心性、心灵质地的这种学问。也就是说，在当时呢，他们很注重啊这一些心性、心灵的啊提升。我们现在也是发现啊，现在的文明社会啊一直在注重这个物质与科技的提升，对不对？但是呢，却没有发现啊心灵上的这个道德、道德观，还有善恶因果观，这些心灵的进化啊，才能真正提升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个让我们世间呢能够真正的和平与快乐。然后那些文明呢，反而啊是带给我们啊一些物质欲望的扩大，对不对？然后让人性迷失在里面而不能自拔。所以它有正反的啊这种有正反的一些作用啊。我们一般人呢有时候是过犹不及，当然不是完全否定文明啊物质文明的好处，但是呢也不能啊荒废了这个心性上的这种提升追求啊，心灵上的这种品质，那这个是更重要啊。所以这个宗教学的内明呢，就是专门在讲啊这一方面的啊。因为我们可以知道，任何宗教呢都是叫人去恶修善，对不对？哦，做这种心性上正确的道德观啊这一方面来提升的。那当时的宗教学啊，最也就是以婆罗门教的四吠陀经啊为主啊，他们要研读的宗教的内学哈，这个内明就是指这个四吠陀啊，吠陀的意思也就是明智，也就是属于智慧的意思哈，知识的意思。那它有四种啊，第一个叫离聚吠陀啊，它是属于宗教的赞歌。我们常常听到基督教唱圣歌啊，赞美耶稣基督、上帝等等啊，这个是赞歌方面的。第二个是沙摩吠陀，是属于祭祀仪式的颂文。好，在祭祀的时候呢，像我们现在阿美族啊，有没有不这种原住民，他们呢常常啊都会有一个五谷丰收的这种那个歌颂，有没有？好，那这个就是类似这种。那第三个，好，叶柔吠陀。那这一方面呢，比较偏重于说预祝打仗或者打猎啊，他们胜利成功、凯旋归来的这些祭文啊，这个歌词啊、赞颂等等。那第四个阿奢婆吠陀啊，是俗世相传的咒术。也就是大部分都用在驱魔或者是驱敌啊，他们要去跟敌人打仗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就要念一些咒语 啊，意思是先把这些敌人啊，啊，赶就是施法啊，让他们比较有打赢的胜算啊。这个就是当时他们所研读的哈、啊、的《四吠陀经》的内容。所以呢，你就发现了、啊、咒语啊这个部分啊，在当时啊也就非常盛行啊。那我们现代呢，哎，也有很多的咒语，对不对？哎，那这个呢，嗯，就是可能是因应哈、啊、不同这个不同民族、不同时代哈、啊、的一些需求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前面哈、啊、课文。那这里面呢，讲到啊，因为释迦牟尼佛啊，也就是悉达多太子啊，他的学习能力啊，他的智慧才能都比一般的儿童还要啊好啊，所以呢，他的也就是说他的正报啊，才貌双全呐、啊，那他的医报呢是既富且贵，对不对？啊，种种的环境啊条件都比一般人优秀，所以当然他呢他的成绩啊表现的也都比一般的人好。像一般人学这个四吠陀啊经啊，读这个五明哈、啊、修学的话，都是要12年左右才能完成。那他呢是差不多5年的时候啊，他7岁学，12岁就能够博通了这些学问，所以他是啊等于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天才儿童一样的啊。那16岁的时候，父亲呢就啊命令他结婚了、啊。因为怕他呢有出世的念头啊，出家的念头，所以他结婚啊，娶的是这个耶稣陀罗，其实也是他的表妹。好，后来呢就生下了啊一个叫做罗侯罗的啊这个儿子。16岁结婚，在当时不算太早啊，以前都是早婚啊。那罗侯罗出生的时候，太子啊叹道说：“罗侯罗有波奴啊，啊，这个意思是什么？罗侯罗他取名这个罗侯罗，罗侯罗就是圈子的意思，圈子。好，那又波奴就是套住我了，圈子套住我了，意思就是说啊，现在我又多了一个圈子啊，要来怎么样把我困住、束缚住。”对不对？让我走不出去啦，啊！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单身贵族啊，是一人保全家保啊，行动自由。可是呢，婚后啊，就会被那个养家的责任啊，还有亲情啊，给套牢了，啊！所以呢，等于是有手镣脚铐一样啊，不自由。一般人呢都只看到拥有的好处，对不对？好，我们都看到哦，结婚生子好像是一生啊的唯一追求的目标，好像没有结婚生子，哎，我们的生活生命就没有意义。那我们是看到他好的那一面啊，可是呢，你一般人呢就很难看到相对所要付出的另外一个代价，啊。因为我们知道拥有也就是负担，对不对？你相对的要付出啊。这个净饭王呢又为这个太子啊建了寒暑温啊，也就是冬天啊、夏天还有春夏啊，这种不同时节所居住的宫殿啊，又挑选很多美女啊来服侍他，希望太子呢忘记了啊这个出家的这种念头。可是呢，释迦牟尼佛啊他并没有迷失在这世间的啊这些享乐里面。为什么呢？这个很不容易哦啊，像我们一般人所追求的福报莫过于此，对不对啊？权力、名位、财富、享受， 啊，大家一看啊，趋之若鹜啊，甚至呢还会用不择手段的方式去获得。哎 ，A 来的骗来的，想尽办法啊，这个是一般众生呐、啊，啊，大部分都是倾向这种享乐的习气啊，所以呢会有这种追求。但是对这个悉达多太子来讲，他因为有累世的这个慧根啊，所以呢他有这个悲天悯人的这种性格，所以呢他并不被这些境界啊所转所动摇他的信念。可如果是一般人啊，早就怎么样，乐不思蜀啊，今夕是何夕哦，早就把自己的心智啊腐化掉了啊。那但是呢，释迦牟尼佛他对他自己啊想要追求的啊这种心灵的自在与解脱呢，他时时刻刻啊都是念之在之，也就是时时刻刻都在这个正念思维当中，所以他不会被这些境界所转。那这个也就是道心啊的重要。啊，坚决的道心。好，那我们再来看第十页哈、啊，接下来介绍这个太子出家的过程。为什么他一直会有想啊修行啊出家的念头呢？原因呢、啊，也就是他有看到了当时社会的一些不平等的一些状况啊。因为当时印度呢有四阶级啊的那种封建制度、封建思想啊，四阶级呢在本书第33页啊，他有提到。好，我们先看好了，下次讲到第33页哈、啊，我们就可以不用再那个。33页第五，他有介绍古印度的四姓，有没有四阶级？啊，它的差别，啊，这种种族的分别哈、啊。他说最高级的阶级是僧侣啊，称为婆罗门。为什么他们是最高级？因为他们说、啊、婆罗门就是从梵神的口中出生的，啊，他们当时认为啊是有梵天的天神哈、啊，梵神呢他在怎么样创造这个世间万物，所以从梵神口中出生的就称为婆罗门，啊，婆罗门种，所以呢，他们呐、啊、可以担任僧侣，啊，传讲授经典，然后专司祭祀，享有特权。好，那第二等的阶级呢，也就是贵族和国王阶级，啊，也就是称为刹帝利种。刹帝利种呢？他们宣称是从梵神的胁下，就是意下出生的，所以我们有看到那个悉达多太子有没有？他摩耶夫人要在南毗尼园要出生太子的时候，是手攀无忧树，然后从右胁下生出了释迦牟尼佛，是有这样子在讲。但是这里右胁下其实是在比喻他是贵族的身份啊，贵族身份。并不是真的从腋下出生。好，那第三个阶不是这个贵族呢，他们的啊想可以享受到什么当那个官员哈、啊、管理国事哈、啊、这一方面的，那属于贵族啊阶级。那第三个阶级叫做吠舍种族啊，吠舍。那吠舍呢，就是指着一般的工商啊、农民啊这一方面的，还有一般平民老百姓啊，所以他们没有什么特权，那也还生活过得去啊。那最下贱的、最不平等的一个阶级就是这个首陀罗种 好，首陀罗，首陀罗也就是他们认为说，哦，我刚刚没有讲到吠舍，吠舍是从梵神的肚子哈，出生的哈。那首陀罗种呢，他们这个奴隶做阶级是从梵神的脚底，哈，脚底出生的。那这个首陀罗，它是最低贱的，所以呢，他们认为啊，他们只能做最低贱的一些工作啊，譬如说当时啊，有一些挑粪的啦、扛屎尸啦、刽子手啊，啊，做这些奴隶工作的啊，都是属于他们，甚至呢，也有很多不平等的待遇，譬如说不能进入祭坛啊，认为说他们会玷污这个祭坛啊。坛那个坛场，所以都不可以进入，啊，否则就会砍杀啊，或者处罚，然后有时候，还不可以正眼呐，他们说不可以正眼看其他种族的人，啊，都要低着头哈，不可以正眼来看其他种姓的，然后还不可以跟他们用同一口那个。泉水井水，啊，反正呢有很多不平等的待遇，啊，然后也不可以跟其他种姓联婚、结婚啊。所以呢，这一个奴隶阶级的首陀罗啊，是连做人的权利都没有，而且他们认为他们来世啊是不可能再来做人，叫做不生哈，不生族，也就是他们认为说，我们现在有在修行，有在祭祀啊，那我们才有再来投胎做人的机会。那你们这些都不能修行啊，不能祭拜，所以你们没有福报，将来就不可能再来投胎做人，哦，所以呢，这个啊，把奴隶哈。完全的不当人在看，好，那我们再翻回来。那因为当时的社会就是充满着四种种姓啊不平等的这种观念哈跟待遇，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呢，他对这个他深感啊，好不公平。这个我们一般人哈。不会这么想，因为释迦牟尼佛他本身是在上位高地位的人，我们一般人是这样，我是高地位的人的时候，我是认为这些制度都是理所当然，因为对我有利嘛，我们都会把它理所当然化，啊，甚至呢，还会去，利用我的权位啊权力去欺压这些比我地位还低的人。可是如果换作你本身是奴隶阶级的呢，当我们是奴隶阶级的时候，我们就会什么抗议啦，不公平啦，对不对？这个怨天尤人啦，对不对？呼天喊地说老天太不公平了，我们不会认为这个是合理的，哦，所以释迦牟尼佛他本身是在上位者，他能够有这样的观念思想，那真的是非常难能可贵，啊，非常难能可贵。那看我们现在啊，其实我们现在也有这个外劳菲佣，对不对？哦，很多到我们台湾来，那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台湾人这个雇主，所谓的雇主啊，对他们的态度有没有也是一样啊？啊，瞧不起他们啊，不能平等待遇，对不对？啊，甚至呢把他们啊剥削他们的劳力啊应有的待遇，都会想尽办法去苛刻的对待他们。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人性啊，人性哈，我们这个人啊，人性啊就是很怎么样，很容易啊起这个我能我慢啊的这种这个心性啊，啊， 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一点，所以才说为什么说啊不能太富贵哈、不能怎么样，有没有？其实不是因为富贵的问题，是我们的心性呢智慧啊不足，所以呢常常会受境界所影响。那还有一次呢，悉达多太子呢跟着净饭王到乡下去参加这个王耕节，他这里是写到田野去玩也就是说他们当时对这个农业因为知道啊农业是整个生产食物提供大家生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产品，所以呢对这个农业都非常重视，所以呢他们每一次在耕种的时候国王文武百官呢他就会到田里去做一个这个表演应该可以说示范下乡然后去亲自耕种表演一下，就好像现在这个马英九有没有要当未来的总统所以都要亲自下乡去体验一下各个那个工作情形然后这个以示尊重他们其实也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们有这个王耕节就是国王下乡去示范这个耕种让他们知道说耕种这是没有贵贱的差别也是国王非常重视的。所以在这个王耕节的时候国王表演一下他就去怎么样旁边享用这个丰盛的午餐了。可是呢悉达多太子他就在田里旁边看到看到农夫耕田的辛苦的景象然后又看到这个牛被绳子勒得这样皮破血流又要被农夫鞭打然后更看到说那个犁过的泥土呢有这个小虫被那个鸟麻雀来吃掉，那也就是说太子他看到了我们人类为了求生存那平民呢是这么辛苦这是指平民当然他因为他在王宫里他没有觉得说生存是这么困难的，可是他看到的是平民老百姓是这样为了求生存要这么辛苦的耕种付出，然后又看到了整个生命的一个真相，真相是什么？也就是大吃小，小吃更小，你吃我，我吃你，也就是这样的一个食物链的生存方式。那这个能够见到这个食物链而升起悲心想要去这个找到解脱的答案，这个我看也是只有释迦牟尼佛才有这种想法念头。你看我们现在的人大部分就觉得这个是什么没办法避免的，对不对本来就是这样，所以呢吃杀对不对，无动于衷，是不是只有什么时候会有痛苦有烦恼？当我要被吃被杀的时候，我要吃人的时候，要杀其他动物都没有问题，对不对？都理所当然。可是当然到了有一天我要被吃，比如说你遇到狮子老虎要吃你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可能才会说怎么会这样呢？是不是太恐怖太不公平了？是不是就才会怎么样，才会觉得怎么这么残忍所以你会发现只有我们人类可以吃人而不能被吃对不对 啊，就是这样。然后我们还可以甚至为了我们人类啊，哈、啊，不要被吃，所以呢，我们啊想尽办法去扑杀，可能会造成我们啊这种生命危险的那些生物、那些动物。啊，譬如说以前发现了一个红蚂蚁，啊，咬了会致人于死，然后啊，只要看到红色的蚂蚁，就怎么样，大量的去杀害，有没有？啊，这个是我们人类啊，只有自己的生命才可贵啊，然后万物众生的生命啊，我们都不会去尊重他们。可是释迦牟尼佛他就看到啊，所有一切众生都有求生存的权利啊，生命都一样可贵啊。啊，那当然食物链呢，它是不可避免的。啊，虽然是无奈、残忍，但是有没有对错的问题？没有，没有说。狮子老虎因为它吃弱小的草食性动物，所以狮子老虎就比较可恶。好，然后我们要救兔子、救羚羊，好，这样才叫慈悲。可是你有没有想到，狮子难道就应该活活被饿死吗？所以呢，从这里啊，我们发现啊，其实整个食物链啊，哦，它是宇宙的人那个生命的真相。但是呢，我们人类已经怎么样去破坏这个自然界的这个食物链呢？破坏这个自然法则，为什么？那是因为我们的贪心，对不对？所以有人才说，我们一个人啊，一个礼拜吃的就等于人家狮子啊，一只狮子啊，哎，这个可能一个月吃的量，对不对？我们三餐都吃，对不对？而且各种路上爬的、空中飞的、地、水里游的，通通不能幸免于我们的这个口腹之中。可是呢，狮子呢，它吃饱了，它只要吃饱了，你在它面前晃来晃去，兔子跑来跑去，它连理都不理你。所以它是因为饥饿而吃，吃饱了就没事。可是我们人类不是啊，吃饱了还有事啊？什么事？我还要多杀一点啊，储存啊，然后我还要这个做貂皮大衣啊，所以一件貂皮大衣要补70几只的狐狸皮，狐狸啊，貂皮啊，貂啊，才能做成一件。我要赚钱啊，钱本来就已经有了啊，可能已经好几千万了，好几亿了，可是继续未雨绸缪，还是继续欲望啊，让我们已经怎么样大量的在破坏这个自然法则，也就是这个食物链。如果我们都安于啊，吃饱了就没事了，这样子并不会那么残忍，对不对？可是是因为我们啊人类的不足，这个贪欲啊，还有嗔心，所以造成的杀害啊，那才可怕。所以我们如果说被这些什么蚂蚁咬死啦，或者是得到什么癌症死掉的哈，都不及一场人类的自相残杀战争啊，一颗核子弹来得多。你可能不要多久才会被这些杀害人类，现在只要一颗原子炸弹、核子炸弹一刹那就可以毁灭掉大多数的人类了。所以什么才是最可怕的？我们都没有在怕这个哦，可是我们却怕这些动物啊会害我们，会怎样，是不是？ 然后活得啊这么不自在。可是我们一般人啊，庸庸碌碌啊，啊，过完就忙着过完这一生啊，忙着照顾自己的口腹之欲啊，所以啊，很少有人会去对这个现象啊加以思索、探讨啊，想要去追根究底，很少很少。也因为这样，所以一没有办法像释迦牟尼佛有这样觉悟的这种机缘，对不对？因为我们常常都认为理所当然，不去思考，没有移情，所以要开悟啊，要觉悟，哎，就没有机会了。好，那我们继续看哦。那太子，哎，后来又有一次啊，他出城啊，要去哎看看啊外面的世界。结果呢，遇到啊老人、病人还有死人啊这三种情形。那他看到了这个老人、病人、死人啊，一样以他的这种悲天悯人哈、这种对生死啊有所苦啊，被生死所苦啊的这种心境，所以一看呢，又增加他对生老病死啊的这一种现象。啊的一种挂碍。那后来呢，他看到出家人啊，那时候的修士，也就是指婆罗门啊，婆罗门教的这种修行者啊，走过来呢，哎，一副啊快乐啊悠然自得的神情。因为我们知道修行者啊，他是六根娴静，对不对？啊，他不攀缘啊，知足，对不对？所以呢，人到无求就品质高啊，所以不需要美容，他相由心生，自然展现出来的就是那种啊清净啊悠然自得的这种神情啊。那反观呢，我们现在啊，贪有贪相啊，啊嗔有嗔相。对不对？啊，你都可以从他的外相啊，大体上可以看出一点端倪啊，他的心性如何哈、啊？我们大体上可以知道。那所以悉达多太子呢，哎，他看到这不同的啊人这个人生的展现，对不对？啊，所以呢，他发现。这里讲他知道了，哇，原来呀、任何人都逃避不了老病死的痛苦啊，而且呢，一切众生都是为了求自己的生存，做出种种罪恶啊，甚至不惜互相残杀啊。我刚刚有讲了战争啦、抢劫啦、绑票啦，其实有一些是逼于无奈，对不对？像我们现在失业者逼于无奈去抢劫。有没有？甚至呢，他说抢不成嘛，我去吃牢饭，哎，总比在家里啊困苦哎苦那个愁城还要好，对不对？好，所以像这种啊社会问题呢，因为贫穷就会层出不穷，所以呢会造成种种的悲剧啊，结果还是继续向着老病死的路上走。什么叫还是呢？本来生老病死已经是一层苦了，不可避免的人生的苦，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现在啊，还因为求生存又去互相残杀，这个是什么样？苦上加苦啊，真的是苦上加苦啊，雪上加霜啊！啊，已经要应付我们这个生存就已经不容易了，还要防这些什么？盗贼啦，对不对？啊、抢那个，哎，金光党的啦，骗人的啦，杀盗淫妄，这种种的这些灾难带来的灾难，这是人为的苦啊。那这才是怎么样最更悲哀的一件事情啊。然后他会发现，这矛盾不合理的人生，应该要如何去解脱痛苦呢？ 为什么他会发现矛盾不合理啊？也就是说，因为他们分为四种种姓嘛，所以变成说，你只要一出生，就决定你的一生命运了。你如果出生在贵族家庭，那你就是一生福禄寿享用不尽，对不对？然后如果你出生在奴隶家庭呢，哇，你一辈子就是做牛做马，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啊！这到底是谁在决定的？是不是？哦，所以他会觉得这样的命运是合理的吗？所以他呢，一样啊，没有答案呢、啊，还要再继续怎么样去追求解脱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呢，他最后啊，哎，终于在29岁那一年呢，一个月圆日啊，下定决心，哎，离开他的这个荣华富贵啊的皇宫，还有他的父母、妻子、孩子啊，然后骑着他的白马啊，剑制白马，这一匹白马，然后偷偷离开皇宫，然后越过阿拉马河，到深山旷野去追求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理啊。那也就是他向南啊，向南，向南走。好，那我们再来看第13页啊，第4小节，再来看他修行的经过。那他出家，他这里讲悉达多太子出家以后，他离开了家庭，他们就称为出家了，对不对？哦，因为那个时候啊，印度前面三个种姓啊，他们都有一种一生四期的这个生活制度啊，也就是从8岁到12岁啊，这个期间呢，你就要啊到那个山林里啊，去跟那个婆罗门啊，他们啊修行这个四吠陀的教义啊，去学习去修行。所以这个时期呢叫做梵恨期，也就是8岁到12岁左右啊，他们就要到山里去先修行啊。那一般呢都是要修12年啊才回来，那回来的时候也就大概是20岁啊，对不对？假设你8岁去啊，12年修12年左右回来，大概20岁，那时候也就是因为你已经可以成家立业了，所以他修行完毕呢就回家，回家呢就是开始过他的家居期，家居期啊，也就是圆满他一生该尽的义务啊，好，要结婚什么生子，然后结婚生子哈，等到小孩长大了可以独立了以后，他又呢怎么样出家，又离开家里到森林里继续修什么修梵恨哈修行，这个叫临期期啊，临期期又继续去冥思啊，冥想思想这个四吠陀的道理啊，人怎么样这个心灵的境界啊，解脱是什么啊，然后呢再来到了老年的时候啊，就开始什么云游啊，云游四方，叫云游期啊，因为他可能有所体悟体证，所以他就开始四处去云游，所以那个时候也有所谓的乞食托钵了，对不对？然后呢跟可以跟其他的众生啊来教化啊，这个称为云游期。所以他们当时的出家是不一定要落法的啊，不一定要落法。那这里是讲悉达多太子呢，他是自己剃掉头发，披起袈裟。好，那当然这个袈裟跟我们现在袈裟是不一样，以印度当时啊，他们的袈裟是一条一块大一块布啊，这样包起来而已啊，好，然后那一块布呢又可以做很多用途啊，可以很多用途。那他这个袈裟又从哪里来呢？据我查的有一个公案是讲说，他是跟猎人换的， 因为当时有猎人呢，他们知道啊，动物不怕出家人，不怕修行人，他们不会杀生，所以呢，就会看到哦，有出家人，他们就会停在他身上、手上，都会靠近他。啊，所以有一个猎人呢，他为了啊要抓到这些动物，所以他就去找了一个那个一件袈裟来披着，好，然后让动物误以为他就是出家人，所以呢，他就可以捕捉到更多的动物。啊，当然这个是不好的一种行为啦，哈。那这个悉达多太子就是跟他交换，啊，把用他身上的那个美丽的啊这些那个衣服啊跟他交换，然后呢，这个叫那个车腻啊啊拘腻啊，有的人说念拘腻哈，他是那个一个侍从哈，就跟着他出来的那个拘腻哈，然后呢把白马带回宫，然后可是呢，拘腻呢也都非常依依不舍。那他剃掉自己的头发，其实当时并没有出家一定要剃发，可是他为什么要剃掉头发？是为了怎么样？不要让他的父王死心呐、啊，死心呐、啊。然后我想他甚至应该是把头发哈，请带回去给他父王看，对不对？啊，表示他坚决的这个道心啊。